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会继续看提摩太前书的信息。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在以弗所教会有些传异端的人，使到教会有分裂的危机，所以保罗就差派他最信任的助手提摩太去牧养这间的教会，就希望将纯正的道理再一次去教导这班的会众，亦都挽回那些传异端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提摩太这个人，他虽然忠心虽然可靠，但是他的性格是比较柔和，他的性格是比较内向，而且年纪轻或者经验不多，他的身体似乎也都不是挺好。在一个这么大的使命上面，他有没有可能成功呢？以人的角度来看，担心是在所必然的一件事。但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里面，保罗他想到福音本身有一个丰盛的一些能力在里面，他就可以放心。而且他自己想一想，他以前是怎样被福音改变的时候，他就知道靠着主的恩典，提摩太是可能会成功。而且在困难担忧里面，他竟然能够唱出一个美丽的诗歌，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今天今年我们教会的题目，如果大家还记得，就是动员报道。如果我们要动员，我们首先需要有动力。如果我们没有动力的时间，我们就很难去动员。而我们能够动员去报道，有动力去报道，一个很大的资源，就是我们首先感受到福音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当我们感受到福音在我们身上的能力的时间，我们就有动力去报道，同人分享这个美妙的福音。很多研究圣经的人就发觉提摩太前书十二章第一章第十二至到十七节，似乎是可以直接不需要讲出来，直接驳下去十八节的，即是一章十一节就驳下去十八节。但是这段经文却是保罗讲到福音成就在自己身上一个的诗歌，亦都是我们读到提摩太前书可能印象最深的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内容，怎样使到保罗他充满信心去信任这个提摩太呢？首先保罗讲到在福音里面，他丰盛的福音里面有神的能力在里面。我们以前是没有能力的，但是现在因为福音的缘故得着了能力。第十二节第一句，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神给我们力量，对信主的人来讲，就是我们信主时候的力量，亦都是我们生活里面的力量。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当我们传福音的时间，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人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他的个人的救主。但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间，这样的形容是讲到在福音的面前，每个人都要做一个选择，是选择信耶稣呢，亦或选择去随从这个世界呢？就好像摩西在申命记对以色列人这样讲，他说，我今日将祸福呼天唤地向你们作见证，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你们应该选择生命。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间，希望人呢选择耶稣。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就以为信耶稣其实是一个个人的选择，是我选上了耶稣，我们就完全的错误。除了刚才我们读到约翰福音之外，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那里讲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拣选了我们，是基督拣选了我们。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保罗这么说，主所爱的弟兄，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其他的经文是包括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我们不读出来了，但是个意思就讲给我们听，我们得救是有神那个的拣选，有神给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勇气，我们愿意做一个基督徒，这个力量是神给我们的。就算我们当中可能有些未信主的朋友，其实是神带领你来的。我们今年退休会的讲员是吴荣徐牧师，我昨天上去听了他一堂的讲道，给我很深的感受。他说在主里面没有东西是偶然的，没有东西是偶然的。我们能够信主，我们能够回到教会，我们能够有人邀请我们回来教会，其实不是偶然的，有神那个安排在其中。所以其实是神是一个主动做主动的工作，在我们的身边安排了很多很奇妙的事物，以至到带领我们去信主。有一个弟兄他做见证，他就讲到他信主的一个见证，就是神怎样藉着很多的人，藉着很多的事，是带领他信主。当他做完这个见证的时间，有一个弟兄呢就觉得他好像没有讲到自己的部分，于是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弟兄啊，你刚才呢见证呢神在你信主的过程里面的行动，咁你可唔可以亦都见证一下喺呢个信主嘅过程里面你又采取咗一啲乜嘢嘅行动呢？佢个意思呢就想呢个弟兄讲下佢自己做咗一啲乜嘢嘅决定。呢个见证嘅弟兄佢諗咗一阵嘅时间，佢话有，我有我嘅行动，我嘅行动就努力拒绝呢个嘅福音，我嘅行动呢就努力要逃跑，唔做一个嘅基督徒，但係神始终将我带返返嚟。弟兄姊妹，当我哋回想下我哋自己信主嘅时间，我哋有冇一啲同样嘅一啲嘅经历呢？除咗信主嘅力量之外，神亦都俾咗我哋生活嘅力量。所以呢，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这个保罗的讲法，就是除了信主的力量之外，我们今天的生活也都是神给我们有力量。有一个运动员，他在比赛的时间就跌断了一条脊骨，所以令到他双脚就不能够再行动。在治疗的过程里面，他就听到福音，他就听到原来耶稣只要用一句说话就可以医治病人，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个耶稣我要信。他就邀请弟兄姊妹呢就为他祈祷，日后呢使到他可以自由再一次行动。但是日子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一年一年过去，他的残障似乎没什么大的改善。有弟兄就关心他，就问他其实呢你当初是讲到很清楚是希望耶稣基督去医治你，然后你信主的，但是现在过了几年了，他似乎没有医治你，你会不会不再信主呢？关心他这个问题。这个弟兄他就回答，他很肯定的回答，他说失望是有的，后悔就绝对没有，似乎我以后不能够再用双脚去行路，但是如果不是我信主，过去三年我真的不知道怎样过，以后的挑战我都不知道怎样过。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个见证给我们一个的激励，我们今天虽然不是残障的人，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没有信主，如果你没有认识主，你会成为一个什么的人呢？如果你没有认识主，将来的生活你怎样去面对呢？但愿我们想到这个问题的时间，我们就好像保罗一样，我们感谢主那加给我力量的。然后我们看见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保罗他看到这个福音是一个丰盛的福音。第二方面就是主愿意信任我们，神竟然信任我们。第十二节中间那句，因为他以我有忠心。今年呢就有一个很反常的天气，在今年年初的时间呢就北边反而不落雪，但是南边呢就落很大的雪，华盛顿首都 寸屎大雪，他们只要落十寸雪，他们就已经进入紧急的状态。电视的画面给我们看到街上的行人一个都没有，但是很奇怪，华盛顿邮报他在朝早的时间就拍出一张相片，这张相片就在大雪纷飞之下，有一个人就站在那里直立的站在那里，原来这个人就是看守华盛顿首都一个叫做无名英雄纪念碑的一个士兵。街上已经没有人了，个个都不敢出街，强风吹大雪落，但是他却是不直的站在那里站岗。这幅图片使我就想起英国白金汉宫，即是英女王住那里，出面又有几个兵在那里守住的，他们在夏天很炎热的时间着住个很厚的红色的军装，然后戴着个黑帽，里面可以煎蛋，即是夏天的时间晒个黑帽吸晒热，冬天的时间亦都是寒风刺骨，亦都站在那里，然后亦都被人去取笑他的，有些人在他面前撩下撩下，他一点都不动的，不能够动的，在那里跟他拍照，炸低翘他的手，他一点都不动的。有一次甚至在画面我看到有一个兵，可能他身体不舒服，但是他的职责就是要站岗，他就是站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突然间砰一声整个跌下去，而且不是跪低这样跌下去，就是这样不直这样就跌下去。我们今天可能没有这些中心训练有素的士兵的中心，但是神仍然是信任我们。有时候我们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一个这么有瑕疵的人，神竟然交托一些这么重要的工作给我们去做呢？忠心另外一个翻译是认为我信得过，或者大家都听过这个的故事，这个当然是一个遇到故事，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天使就在天上见到耶稣基督，他就跟耶稣基督说，他说主啊，你这么快就回来了，那传福音的工作在地上谁来做呢？耶稣基督就回答他，我已经交了给我的门徒去做这个工作。这个天使就继续问他，说主啊，你知道你的门徒在你钉十字架的时候走清了，他们是不可靠的一班人，如果他们失败的时间，你有没有另外的计划啊？英文叫 Plan B， 你有没有另外的计划？耶稣基督就回答，我没有另外一个的计划。耶稣基督就将一个这么大的使命就是交托了给我们这班的人，但愿这个对我们的信任就成为我们全福音完成这个使命的一个的动力。然后保罗提到福音丰盛的第三方面是给我们有机会去服侍他，十二节最后一句，派我服侍他，五个字，但是有两个动词，我们学习圣经的人就最喜欢找动词的了，因为希腊文里面动词是最丰富 的言语来的，讲到有行动，但是这五个字竟然有两个的动词，第一个是派或者委派，第二个是服侍。委派是当时代一个很高贵的动词，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尊贵地位的人去委托一个人做一件很荣耀的事，例如一个皇帝委派一个省长去管理一个行省，或者一个元帅委派一个军官去管理一队的兵。保罗就是用这个字，但是他讲得很清楚，这个委派不是去做官，不是去管人，而是去服侍，服侍那些甚至毫无地位的人，当然服侍主耶稣基督，但是也都是服侍那些毫无地位的人。我自己读历史，所以就很喜欢看名人传记，有一次我就在教会的图书馆看到一卷很薄的书，就是一个叫做巴克莱的神学家他的传记， 啊，这本书呢就是很薄的，125页、啊，有很多葛培理的传记成千页的，但是呢它就125页，1975年出版，就是巴克莱在他退休之前，他对他自己行过的道路，他的人生一个很坦白的一个的否白。巴克莱是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的神学教授，他有很多的著作，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也都很高，但是他在自传里面他说给读者听，他说我出来做过不同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工作是给我最大的挑战，就是我在堂会里面去做牧师。他说这个是我一生人里面最困难和使到我最谦卑的一个的岗位，但是也都是使到我学了很多功课的一个的工作。他说这个原因呢，就是在他牧职的工作里面要服侍那些不同性格的人，有些是饱学之士，有些是不识字的老婆婆，有些是性格温柔的人，有些呢就是性格刚烈的人，有些呢思想凡事都找到你的破绽的人，有些呢就是凡事跟你不合作推你工作的人。他说但是神呼召却是要服务他。他说我做神学教授，那些学生都是怀着要毕业的心来到的，所以他们就自然有一种的动力，他们也都很尊敬这个教授。但是他说当我做牧师的时间，我根本就没有一个清楚界线的权力，也都不能够期望那些来到聚会的人是很有动力听我的教导，或者很有动力和我一起侍奉的，但是我都要去服务他们，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的工作。巴克莱的分享给了我一些安慰，一些勉励。我感谢主，我出来做传道人之前，我在建筑界做了6年的工作，能够给我明白打工仔的一些困难，面对的课题。但是却是这6年的工作给我一些危机，就是我比较别人和我自己的一些试探，就比较昔日和我同级的人，同埋甚至低级过我的同事，现在他们都可以提早退休，他们有很多的物业，他们有很多的钱，他们能够过一个很舒适的生活。但是当我这样比较的时间，我又再深入思想一下，我就发觉以前那班的同事，他们向上爬的时候，他们实在付出很多的代价，他们健康的代价，他们甚至是家庭婚姻的一些的代价，在他们所谓中上流社会的生活里面也都有很多的斗争。感谢主，过去30年将我放在普罗大众里面，我就看到普罗大众其实有很多很老实的人，有很多很真诚的人，只不过他们没有机会，找不到钱，他们不是所谓上流人，但是他们的品格是很值得尊重。我觉得这个给我是一个的祝福，我相信这个也是保罗在这里献上感恩的一个的原因。但愿我们在服侍神人的时候，我们也都得到同样的动力，同样的快乐，他委派我们去做服务的工作。有保罗提到福音丰盛的第四方面，是主愿意饶恕了他，饶恕了他以前的大罪，以及饶恕了他对主的冒犯。从13节开始，几乎是不能自制的，保罗就写出感恩的字句。他就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是逼迫人的，是侮辱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这个是我不信不明白的时间所做的。但是主对他这个大罪人却是恩典格外丰盛。我们来看一看保罗，他说自己是一个罪魁，他当时是什么身份？他当时已经是改邪归正了很多年，他的品格高尚，他为宣教的事业已经建立了丰功伟绩，他是一个有名望的一个的报道家。但是他竟然在他的门徒面前，他形容，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后他就讲到神所以怜悯他，是要在 人的面前看到这个罪魁，基督在他身上显明他的忍耐，比后来要得永生的人做一个榜样。我不知道大家在未信主之前，你有没有亵渎过基督？我自己在年少无知的时候，我是一个亵渎基督的人。我在我的哥哥带领的底下，妄称上帝的名，妄称耶稣基督的名，乱为他们改花名，而且将那些我们听过的金句，将我们听过的诗歌改成淫词妄语，用来取笑基督徒，用来取笑我家里第一个信主的妹妹。我们还觉得很有趣，当她哭的时间我们还觉得很有趣，但是神却是忍耐，却是饶恕我，呼召我做传道人。而带头作恶的哥哥，他亦都信主洗礼，这个实在是神那个的恩典。今日神仍然在很耐心去忍耐那些不肯相信的人。有时候我们为一些人的心那么坚硬，那么顽固，我们心灰意冷，但是神仍然是忍耐等候。所以这个就是神给我们那个的恩典。但愿我们体察神那个的心的时间，就比我们传福音更有动力。有时候我们做宣教的工作，就好像玛丽逊那样，七年都未带到一个人信主，但是神却有比我们更大的忍耐。但愿这个成为我们的动力，继续传扬福音。保罗讲到 福音丰盛第五方面，就是我们可以脱离撒旦的控制。十八节、十九节，保罗勉励提摩太，他说你要持守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就是一个诚实的一个的心。因为有人放弃了良心，就在信仰上面好像船烂了要沉下去一样。然后保罗就提到两个人，一个叫许米乃，一个叫亚历山大。保罗说我已经将他们交给撒旦，使到他们受责罚，就不再绑毒了。这个是一段很难解释的经文，特别是交给撒旦是什么的意思呢？一个被交给撒旦的人，他还算不算是基督徒呢？还算不算是教会的成员呢？解经家在这里提供了两个可能的答案。第一个就是说，交给撒旦的意思就是将他们赶出教会，从此呢不是教会的成员，不再是我们的弟兄了。第二个可能性呢，就是我们不再花时间去劝他了，不再跟他交往了，使到他们任意而行，回到世界里面打滚，受到撒旦的控制。虽然继续欢迎他回教会，但是呢已经呢对他呢有一个不再劝勉。然后当他被撒旦去戏弄的时间，他或者有机会翻翻转头。如果我们参考其他相似的经文，好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五节，将犯罪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们的身体，使到他们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我们就似乎个解释是倾向第二种的解释，就是他们面对撒旦，还有他们想起耶稣两个怎样对他的时间，他们就终于能够回头去悔改。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基督他亲自讲到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世界的人直接或者间接都受到他的影响，受到他的控制。唯有我们在基督里，这个是保罗神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在基督里的时间，我们才可以进入到神的保护和神的恩典里面，然后才能够脱离撒旦那个的掌握。一个不愿意在基督里的人要逃避撒旦的掌握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在结论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他多次多方为到福音那个的丰盛献上感恩，但愿我们因此就得着这个福音传福音的动力。我们只能够有动力，然后才能够去动员。弟兄姊妹，你在传福音上面有没有动力呢？ 如果我们的答案是没有的时间，可能是由于我们所接受的福音还未是一个丰盛的福音，或者我们接受了丰盛的福音在理智上面，但是我们没有感受到其中的丰盛，以致我们不能够产生一种的动力出来。保罗说主的恩典是格外丰盛的时间，他是记得自己被赦免那个的经历，所以同样我们能够有回这个的记忆的时候，我们可能都能够好像保罗一样感受到主的恩典是格外丰盛。约翰牛顿、本来是一个无即什么手段都用尽去赚钱的一个商人，但是他信主之后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改变，他亦都写成脍炙人口的奇异恩典这首的诗歌，但是防止为了防止他因此而骄傲而自大，所以在他的书房的最显眼的地方，他就写了一封横额，好像我们中国人写了一个横额这样，上面写着这几个字，他说约翰牛顿，你要记得你是一个罪人，是主的恩典拯救了你。但原来这个横额亦都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亦都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去传扬主的福音。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保罗今天他表达到这个福音是格外的丰盛，主耶稣基督怜悯了我们这班这样的罪人，求你给我们因此而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产生出传福音的动力去传扬你的福音。当我们的宣教士出去的时候，当我们的短宣队出去的时候，求主你给他们有同样的动力。我们现在献上小小的奉献，求你使用，用在推动你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收奉献的司事到前边。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当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门。